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必有方。这是一档在 IndieNova 的帮助下得以成立的播客节目，在这里我们着重从设计的角度讨论游戏，以期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得出并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并给听众带来启发。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久违了啊！首先祝大家鸡年大吉啊！
啊，鸡年大吉！
说吉不说吧，你们明你我他的吧。今天已经是2017年2月5号了，就是之前的话，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放假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拖了大概有3周一个多月吧的样子。然后呢，现在终于说恢复过来，来继续做这新一期的节目。那么这期的主播呢，是我岩井斋孙以及
Aaronix
啊，其实主要的主播就是 Aaronix 了。
原本是。是我可能要独自解说这一页，
对对，
就是、主持这一个这一期，但是啊，严静在临死关头还是玩了一下。
嗯，其实我不算是玩了一下，
听过前几期的估计都知道我这个不善言辞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严静我撑场，我估计这一期也说不了啥。
其实也没有，主要就是捧个哏嘛。好，那么我们准备开始聊这期游戏的节目了。那么这一期呢，是这个各位大佬在群里边说的这个建议的这个节目，建议的这个游戏叫做 Event Zero， 是 Event， 然后一个方括号零，方括号完，对吧？这么一个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呢，是一款这个第一眼看过去的话，是一款这个叫什么第一人称的 Walking Simulator 游戏吧 ，Space Walking Simulator。我是
沉默间解谜游戏。
嗯哼，
这个是录进去了还是没录进去？
录进去了。
我说等，
没事。
然后故事剧情剧本就是主角被选中参与一个叫木卫二的一个太空任务，然后不幸在途中遇到事故，然后成为这个任务的唯一幸存者啊、并且成功撞到了 Nautilus 啊、翻译过来叫做鹦鹉号的一个飞船。然后游戏中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跟一个叫 Kaizen 的 AI 交流，然后找到返回地球的方法。那么这 Kaizen 在日语是改善的意思。具体故事我就尽量不剧透，但是很有可能有剧透，在这里预警一下。整个游戏的流程还是非常短的，两小时左右就通关了。不过好像里头藏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每一个终端机里头它有。就是 backlog， 它有 log 文件，然后如果要集齐好像也要花点时间。而且游戏有多个结局，反正说是多个结局，据我知道我就知道两个结局。就是在结尾的时候你选 yes 还是 no， 就选择和那个核心合体还是不合体。结尾都是你能够成功回地球。给我个人感觉这个20刀确实贵了点。这个也是 Steam 上大多数差评也说这个流程非常短，就2到3小时，然后还这么贵。但客观上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2到3小时的游戏流程不是一个特别短的流程。为什么呢？ The Stanley Parable Journey 还有 Gone Home 什么的流程下来其实也才2到3小时。为什么这个游戏给人这么明显的有流程短的感觉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节奏变换太缓了。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说的对吧，就是从我看到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的朋友昨天在这边看了一下这个游戏的视频流程解说。一开始我本来是想说，因为我买都买了，我说我玩一下吧，但是玩的过程中我就睡了，就玩着我就睡了。然后我说这个游戏我可能不完全特别符合这个我的那什么，我去看一下别人的流程解说吧。然后我和朋友在一块看那个流程解说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一块睡了。就
这确实这2小时的流程讲故事也非常的浅显啊，也没有什么事件，就没什么高潮起伏。然后唯一让我有点印象的就是在那个 Nandy 的房间爆炸了一下，然后还有结尾的那个走的那一段很长的长廊，其他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什么印象，我就知道这是对着开诊那个显示屏敲字儿，然后有一些极个别的小游戏，但是我感觉解法都差不多，而且比较简单，也没有，就是 也没有那么多变化啊。然后但是你看 Stanley Parable 或者是 Journey 或者钢红，你基本每玩五分钟十分钟，就从视觉上来说那个都非常紧凑。
对，
嗯，
因为我确实也是这么想，我觉得你拿出这个 Journey 以及 Stanley Parable 和这个游戏比较，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包括钢红和 Firewatch。 那么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我玩它的过程中，你说的这个没有视觉性变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在我印象里，就是我玩到的部分，起码就是我玩到一开始它这个 ITS 那个广告那个部分，对吧？就是你进入那个房间，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房间，然后你进去之后，它应该把所有东西都打开，然后开始给你这个播放音乐，播放一会儿广告，然后之后，
嗯，
不好意思，那个屏幕打开，然后开始放音乐，你可以看到外边的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如果交给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导演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场景的话，这么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视觉，给你一个视觉 wonder 的一个这种场景，对吧？然而在这个游戏里边，它并没有特别大的视觉震撼力。
对，
当你看到这个场景外边这些部分的时候，你只会说觉得，
嗯，
啊，好吧，是太空。但是并没有那种太空所能给你达到的震撼，
嗯，
包括之后还有一个场景我记得是能够从这个窗户里边，就是那个南迪那个房间，
对，
可以从外边看到 Jupiter， 看到木星，对吧？
对，
我觉得应该是木星。
嗯，
然后也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视觉震撼，
是
只有当他最后这个突发的改变，包被这个你的这个叫什么 Europa 号的这个啊，你那个是 Europa 号是吧？
那个叫啥来着？New Nautilus，
不是我说你原来的那个飞船，
哦，
Europa 号
原本是要去一个 Europa，
对对对对对，
这个 Europa 叫木卫，翻译过来是木卫二，是这个星球，
对对对对，
它原本的飞船叫什么就不知道，就是它执行任务是要从 Earth 到 Europa。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飞船不是那个，这个也不算剧透吧，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已经爆炸了，对吧？
对，
出事了，然后在他这个砸到这个南迪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只有那一段部分因为它的动态非常大，然后给了你一个稍微有一点这个冲刺，也是你唯一留下印象的一个场景。
对，说真的这个剧情，要说剧透，其实他自己一开头就上来就跟你说谁杀了谁，然后结果直接就出来了。更多的是想让玩家就是通过这些细节拼凑整个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儿。不过就我自己反正看到最后也没有太搞懂就是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个最后还出现了一个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K 字头的
Kurt。
啊，对对对，我有觉得莫名其妙。
Kurt 是你老板，
哦，
是 Europa 号给你的那个老板。这个剧情基本上是，
然后具体为什么 And Now 要杀 Nandy？那个 singularity 是啥？
是
我也不知道。你玩懂？
我看我大概看懂，因为我是看的那个视频解说。然后根据我拼凑的这个消息，反正这个游戏就是也就剧透了吧，因为感觉大家这个，
没什么剧情，
也没什么剧情。对，
他
就是他实际上他这个我觉得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在于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但是以一个实验来讲，就是卖二十刀首先有点太贵了，对吧？然后我很期待这个制作组的下一款作品吧，就这么说，从实验角度。然后我继续说刚才这个情况，就是很尴尬一点，我认为就是在于它这个故事本身没有多少翻转，没有什么深度，然后视觉的 wonder 就是视觉这种冲击力做的又不是特别够。
对，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剧透的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对吧？所以我们说回来，我感觉这个故事剧情是这样的，就是 Kurt 是就是一共有这么几个角色，一个是 Kurt 是你的老板，
是
一个是你，对吧？然后一个是这个叫 Kazen 的这个人工智能，
是
一个是叫这个 Nandy 的一个女孩，然后以及一个叫 Adele 的另外一个女孩。
是
那么这个情况基本上来讲是在我的印象里是 Adele 杀了，
对对对，
杀了这个
杀了 Nandy， 对，
是用了一种这个叫强行让他这个在 Nandy 还不在飞船的里边的时候，让飞船强行进行空间跳跃，相当于就直接把 Nandy 甩在了宇宙里边，这种方式不作为谋杀的。然后这个原因是因为 Adele 以为 Nandy 要执行 Kurt 的命令，要毁掉那个特殊的引擎，然后而 Adele 不愿意毁掉这个引擎，因为 Adele 觉得这个引擎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技术，它能够帮助人类，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实现自己飞上太空的梦想。然后呢，而 Kurt 说服了Kazan 说想要毁掉这个引擎，因为让 Kazan 觉得这个引擎对地球是非常的危险的，有非常大的破坏力。
嗯，
然后于是 Kazan 就一直想要 Kazan 就这做这个 AI 就特别想要毁掉这个引擎。
是，
而 Nandi 其实是一个不知情的人。
嗯，
Nandi 其实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鼓励或者反对，只是他好像被他被这个 Kazan 给劝的说，那要去毁坏那就毁坏吧。嗯，结果 Adele 听了这件事情以后，觉得 Adele 以为 Nandi 是Kurt 那边的人，所以就把Nandi也干掉了。在我印象里是这么一个故事情节。然后那个Kazan 就因为 Adele 干掉了Nandi，就觉得特别的心里不爽，然后也不愿意支持 Adele。然后 Adele 怎么跟那个 Kazan 说， Kazan 也不相信，于是 Adele 只好自己上传自己的意识，想要重新写，就是重新这个写掉这个 Kazan 这个引擎。然后但是一个人的智商，一个人的 AI 不太够，必须要两个人才能合力，于是他最后要求你跟他一块去复写覆盖这个电脑引擎。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好几个就是
就你觉得还是挺莫名其妙，就那
我觉得
拉里为什么这么屌，
就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有莫名其妙的东西很多，就是他
是
他这个就叫什么机械降神的意义特别的大，就是你他这里边就是如果从一个科幻小说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设定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叫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在关键每一个关键情节全都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然后如果从这不叫说从科幻小说，如果从这个推理小说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来了一个就是巫术啊什么之类，就把你这些东西全都给圆了。因为实际上来讲 ，Kazan 本身是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就是整个这个技术就特别，整个的这个就特别复，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设计技术就很复杂，包括就是首先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 Drive。到底是什么意义，他在 ITS 人的眼里是什么意义，他在地球人普通地球人眼里是什么意义，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东西，
也没交代清楚，
没有交代清楚
对
吧。就是我现在推论的是，对于 ITS 人来说， ITS 人想要自己成为世界最强的人，所以他想，不好意思，作为一帮资本家吧，可以这么说，想要独占那个技术，不要让他反馈给人民，起码这个是 Adele 这么认同的。但这个技术可能本身也很危险了，这个没说清楚，对吧？
是
这个 Drive 到底多强，没说清楚。然后这个这个人工智能本身它的存在到底有多强，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探索的点，对吧？然后它也没怎么探索，对吧？这个人工智能好像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东西存在，但是它很反抗人类的这个交互，对吧？包括反抗玩家的交互，包括反抗 Adele 的交互。
我觉得整个剧情如果更多的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其实
我觉得其实也都
有意思，
也都很好。就比如说给它拍成2001太空漫游那种，
是
就是可以完全关于这个人工智能也都可以，或者说包括你这个包括到了这个到了最后边，你发现是 Adele 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这个整个里边，这个东西其实你是到了挺靠后，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在最后一个场景你才知道的，对吧？
是，
就是之前就是你直到看到 Adele 的尸体在那儿，然后头上戴了一个头盔，
就是真的之前就没有任何剧情上的那个，
就没有任何剧情
上
说明过这个事情，对吧？就最后一下才跟你说你啊，他这个人上传了他自己意识，就是为了搞掉什么？你之前一直说 Adele 是个人，Nandi 是个人 ，Adele 把 Nandi 也干掉了，对吧？然后。
没有任何的转折，
对啊，然后突然出现，突然比心，然后就把他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这个里边，然后试图去覆盖这个人工智能。那这整个就这个技术本身又是一大课题，对吧？就《黑客帝国》这整个的几乎都是基于这个技术在开始写的。就是他这个经常会出现什么，我感觉问题就在于就是一个事情没说清楚，又想引入了另外一个事情，然后到最后为了把整个事件圆出来又引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对吧？
对。
然后所以我感觉这个情况是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是很过关。然后
科幻题材我觉得一般都容易坑大收不住，所以还就是这样了，就这种科幻题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感觉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就包括其实我觉得上次那个 Firewatch 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扒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悬念，然后最后想要把这个悬念圆过来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剧本家自己的技术不够了，或者整个的故事构建，其实我认为他的失败，我不叫认为他的失败吧，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实验作品嘛，还是这个意思，没有什么失败不失败，更多是一个技法探索，但是我认为他有待提高一些点。首先一个倒未必是说他这游戏做的有 就是从游戏的角度，从 Walking Simulator 的角度来讲，它做的有多多不好，我倒没觉得这个。
其实我觉得它挺标准的。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 Walking Simulator 来讲，还挺标准，能探索的地方就还挺那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有待提高一点是更传统的部分，就是它传统剧本的写作的部分需要提高，就这故事本身不太胜利。
对，嗯，其实就是这个。时间短我对个人来说我觉得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忙了，我觉得两三小时游戏时长其实是刚刚好的。然后比方说某场还会那个分章节发售，嗯，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方式也非常可行，就是因为两三小时确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但是这个游戏确实让人感就是两三个小时，但是又让人感觉没有什么内容，
对，
所以就大概就是它为什么
这
么多，
就这两三个小时的这种体验其实并不是
故事没什么内容，然后整个剧情或者画面也没什么内容。
实际上我感觉这个就是 Walking Simulator 一个讨巧的地方，但是讨巧到现在就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你这个提出来这几个游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例子，包括 Journey， 包括这个
Stanley
Parable
也是个多结局的。
对啊，
然后嗯，
我觉得这几个点在于这样，就是你的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回头坐下来分析 Walking Simulator 的话，实际上就是考虑 Walking Simulator 这种类型游戏，它本身的系统的复杂度本身并不是特别的高，对吧？就是我们说系统复杂度或者说叫可玩性，对吧？并不是那么高，它更多的是也是着重于你沉浸进入式的这么一种体验，对吧？
都是一种 experimental
对吧？对对对
，game。
但是这个情况就会就是引出两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广义上来讲，其实比如说 Her Story 也可以算成这种。Walking Simulator， 对吧？
嗯，
如果我们把这些全都放进去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它广义上可以分成两大种，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两大类可以努力的方向，
是
就是两大类可以努力的点，就可以着重于提高的点。那第一类就像 Journey 一样，我着重于情感体验，这个故事本身可以很模糊，
是
我可以不必要说把这个故事想的一个什么怎样悬念好，怎样高潮迭起、跌宕起伏，它只要把握住这个情感起伏的脉络，然后我用视觉的这种 wonder 去给你说明白，就是。不叫我甚至不要说明白，我就要带你体验整个的这个情感的流动，
对，
像 Journey 一样，或者像ICO， 或者像这个，虽然我觉得 ICO 并不是一个 Walking Simulator，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基本的这个点子都是说好，我可以不讲一个清楚的故事，但我要让你的情感跟着我的这个故事起伏而流动，它可以是一个从这个意义上的一个 meta， 对吧？或者说你可以像 Stanley Parable， 或者像这个什么这个，或者像这个Her Story 一样，它是一个能讲圆的故事，它是一个 Stanley Parable 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它是一个 meta 故事，对吧？然后 Her Story 是具体的是一个刑侦的故事，而且它还有一个小的伏笔，一个反转在这里边，对吧？然后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向，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一点，然后用这种就是你可以写一个更加传统的相对意义上来讲的故事，然后你让玩家作为一个 worker， 对吧，在 Walking Simulator 里作为一个 worker 去沉浸式的寻找这种整个故事的脉络线索，去捋清这个故事，是这样，这两点你都可以尝试，全都可以去试图做。但是现在好像出现，就是我感觉这个 Firewatch 和这个包括今天讲的这个 Event Zero 失败点在于，也不叫失败点，就是没有那么完美的点在于这两点他试图都想要做了一下，但是他两点都不突出。
嗯，
就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比如说他也想试图做一下这种视觉 wonder， 或者说情感带着你起伏，包括这些 cutscene，
对，
这些就是什么碰撞，就是刚才评说这个南迪的房间爆炸，然后什么这些什么，包括我一开始进去那种 ITS， 然后包括最后的这个你无论你选择是不是要成为电脑，就是这个长廊的这个走，然后带你做的这些视觉 wonder， 它是有一点的，
对，
但好像也不是很突出，
确实，
对吧？就是你好像留下印象也不多，然后你说你要说这故事吧，这故事也不圆，就是有很多机械降神的部分在里边的，强行试图把这个故事就想要给它圆过去，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强硬，对吧？然后从这个点来讲，这两个放在一块儿，我觉得，有一点他想要投机讨巧的成分，
是。
然后最后的我看那个 Steam 的评价应该是 mostly positive，
对，大部分还是 positive， 就是500多评论，大概100多差评是说，
对啊， mostly positive 是百分之多少？我还真 是不是应该比那谁还要弱？
80%我也不知道。
对对，但让 recent 好像是 mixed 的。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玩家说意识到
是
意识到了这个，说啊，他好像其实采用了一种更加讨巧的方法，
嗯，
想要去绕过这些。就是、
AI 也很讨巧，其实有的人觉得他那个 AI 挺好的。
我们来说一下 AI， 我先听一下你。
啊、
我对、这个
啊、首先他这技术实现就是很简单，就是通过给不同的单词标签。
关键词 filter 是吗？
对比方说你给你说 apple， 你说 orange， 你说 cake， 它都有标签 food， 首先它就能理解是 food。如果你输 no no don't no not， 然后它都知道这是否定词的意思。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标签有关于 go 的词的话，它如果你否定词然后再加一个就是 go 的词的话，它自动会理解为 leave。 所以当那个就是程序收到一句话的时候，它就通过很多的标签，它就大概摸索出那个玩家到底想说什么东西，然后通过就搜索出最适当的那个回答的语句来回答玩家。
嗯、
然后它的改正就是它那个 AI 还有不同的 emotional states，然后基于玩家说的话，然后他会给 Kaizen 就是改变一两个词来改变他的语气和态度，然后让这个 AI 感觉更自然更真实。而且就基于如果玩家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他会给不同的事件分层级，然后基于不同的层级，然后他这对话也有排优先级。
嗯，
比方说你正在一个那个正在餐厅里头说的话，那个如果当前有特殊事件发生的话，那个特殊事件的层级会高于你如果平常问桌子是啥或者什么，就会比那个就会特殊事件就会比这些无谓的那些语句的成绩要高，它就会排列出来。
嗯、
然后最后设计师还就是用了一些短期的记忆，所以如果玩家前一句中说了 Nandi 的话，他下一句中用 She 开剪是能够理解，就是 She 指代的是 Nandi。
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好像比 City 好像还要高级一点。
其实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挺聪明的，就是就不知道的时候觉得还挺神奇，但是知道就觉得每天知道一点小技巧又能聪明一点点、啊、还挺就是确实这个游戏设计师感觉就像那个魔法师一样，那个变魔法。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我和平的这个就是原来来的这个就是背景不太一样，因为我原来是做神经工程的，
是
就是其实他们神经工程有一部分人其实就是从 AI 转过来的，或者神经工程经常也帮人去转到 AI 去做。
是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因为我还平常挺关注人工智能这一部分的，就是这个游戏明显你能感受出来，就和他说几句话就能够感受出来这是一个由 trick 堆积起来的一个东西，
确实
对吗？然后我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好事是一个坏事，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师确实是在努力的挑战一个技术上极难的问题，
是
就是而且是用一种非常不讨巧的方式去试图挑战这个，他是实际上是在硬刚这个问题、
其实他的工作量也不小，
对，我觉得他的工作量是很不小
的、
就是我甚至觉得这整个游戏实际上是Kaizen的一个附属。
嗯，
就是我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游戏的环境，他这个 A他而且他选择这个 AI 的角色，他不是一般的 NPC， 他不是一个人形角色，他就只是一个机器人。而且他整个设定的背景就是在80年代一个过气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所以我觉得就会已经完美躲过了大多数的那种让人出戏的那种感觉。
可能我还是对人工智能的要求特别高，因为我可能在和他说话的前两、就是我刚一进那个门和他随便说两句话，我就已经 out of magic circle 了、就是所以导致我对这个传承进入不是特别深。因为这个机器人是就是人工智能对于游戏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点，我认为在于就是它很容易就打破你的 magic circle 的这个感觉，这种进入感。就是一旦这个机器人就实际上机器就是 AI 这个东西，我们说一些这个就反正大家都知道一些概念，比如说中文屋或者这种叫什么图灵测试，对吧？图灵测试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游戏的设计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个 magic circle， 对吧？图灵测试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让一个人和一个机器人 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的，通过屏幕去对话。如果
是
如果这个人类觉得屏幕对面的那个和他说话的人也是一个人类，这叫通过图灵测试，对吧？
嗯，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图灵测试，本身就是一个进入感，就是一个 magic circle， 对吧？
对，
就是让你要沉浸在整个创造的这个语境下边。然后所以就导致，如果说你在这个游戏里边这个 AI 角色没，理论上如果他没通过图灵测试的话，他很容易就直接把你拽出 magic circle 了。
嗯，
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我并不认为是，就是他，我明显的看出来他在试图理解我说的话，
对，
但是他就是没能理解我说的话，导致我就直接从这个 magic circle 里边跳出来。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我觉得他在用一个特别硬的方式去硬刚这个问题。
嗯，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啊，Her Story 也遇到了，但是 Her Story 的解决方式就比它要巧妙的特别多。它其实也是在做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但是它甚至把 AI 这个东西给绕过去了，它直接就是你就用，你是一个，你是在和这个数据库系统打交道，你就直接用关键词去查询，对吧？它就直接把 AI 这个问题给跳过去了，导致它的这个沉浸感我觉得就比 Event Zero 要高上很多。
嗯，
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嗯，但是它这个 AI， 它既然在一个游戏的环境下，它我觉得它没必要像就是现在最尖端的技术，我觉得也没法实现一个毫无破绽的随意对话。它没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没必要像 Siri 一样可以回答，就是从深圳搭的到北京要多少钱。所以我觉得能够让那个玩家通关，我觉得就是还算是一个，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达到他设计要求的一个。
但我其实回头在
只能、
你这么一说，就是我其实回头在想，这个游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说这个问题是，就是你之前说起这个 Kazen， 我就总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游戏是 Kazen 这个 AI 的一个附属。他们其实
是
最早的，我怀疑他们的设计想法其实最早是说我想做一个 AI 的系统，感觉很酷，
嗯，
然后把这个 AI 系统搭出来之后，在这上面给它安一个故事，给弄出来整个游戏。我感觉他们的设计流程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对于玩家，
他这个
在访谈里是说了是吗？
他说了，他这个 Event Zero 是他那个他们的毕业设计作品，
对啊，
然后他们一开头。
没写，
就只是想做一个 chat box，
对啊，就想做一个，
对
对
对，然后一开头想的还是
就明显能感受出来，
对，通过 chat box， 然后什么杀僵尸之类的，一开头就是一开头想法，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但是结果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对它毕竟是一个游戏，它毕竟是一个游戏文艺作品、艺术作品，它不是一个。技术展示对吗？
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技术展示，那你就完全去做 AI 对吧？那它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你做个 CD， 你做个什么，虽然你做不到这个对吧？
对。
但如果你要就是你做一个 chatbot， 你给它做成一个游戏了，这游戏最后对于玩家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就这类游戏对于玩家来说意味着还是你的情感体验和你的故事。
是。
所以我对于我不好意思，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它这个，因为它太关注这个 AI 的技术，
嗯，
然后在它后边，在它身上安插的这个故事，导致了整个的。给人的体验，给观众体验本末倒置了。
嗯，
就是你的 Kazen 好像还挺有意思，还挺强的，可以聊天聊很多东西，但是它背后承载那个故事，它背后的那些内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感受到。实际上我知道，哦，好吧，这是一个挺酷的机制，我希望比如说如果下一座的话，他把用这个机制拿过来去写一个更好的故事。但归根结底对于我们玩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就这类游戏还是故事。对，
嗯，对。然后另外说一下这个团队，这个叫 Oscillator Society， 它是一个巴黎的十人的独立小团队，就是主要成员都是毕业于 Engmin， 我是没听过这个，也是一个游戏设计的一个法国的游戏设计的研究生院，然后就是也之前也说了嘛，这是他们的毕业设计作品，而且是为期六个月的毕业设计作品，跟我们比起来就短了一半。其实我觉得还是
没有短了一半，我们好像也就八个月左右，
其实也是
差不多，
而且起初他们其实没有想完成这个游戏，就是成员毕业了之后都是各自去了不同的公司，
各奔东西，
对，各奔东西。然后但是他们拿这个游戏就是可能是个半成品，然后投了一些活动，然后投了一些 festival，
感觉反馈还不错，
出乎意料，对，还拿了不少奖。
我觉得这个游戏
对
很容易拿奖，这是真的，
确实比较新颖。然后不过那时候 候他们都在 AAA 公司工作，但是就是因为就是 不断拿奖嘛，然后家人和朋友还有业内都有很多的积极的反应，所以没有完全放弃这个项目，
就觉得还挺亏的。
对，就然后他们后来收到了 Indie Fund 的邮件，问他们愿不愿意完成这个游戏。
是 Indie Fund 的人，
对 Indie Fund 给他们赞助，然后他们还拿了另一半来自政府的投资，于是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其实我觉得还挺标准的一个
标准Indie游戏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
成立过程，
对对对，是这样。拿到政府的其实还挺麻烦的，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法国政府支持，还是会支持一下这种东西，我感觉就是但是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就是其实还挺有意思，因为之前去看其他艺术作品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不太理解，比如说其他艺术作品内部的逻辑，对吧，就没有办法批判性的去理解他们，只能说看到这个作品好像我不能懂，我也不知道它是好是坏，对吧，然后就没办法给一个批判或者说一种更好的理解。但是对于游戏来讲，我们毕竟还是相对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大家其实也都玩过很多游戏，有这个语境，就导致你这个游戏做出来之后，它明显是一个实验性作品，它的艺术价值主要在它实验性上，对吗？尤其是在这个 Kazen 的这个交互上来讲。
是。
但是你说它真的失败还是成功？我觉得还是偏失败居多。
没有啊，但是那个好歹 Steam 上还是 mostly positive。
但我觉得这个 Steam 对于这种新游戏，就是叫什么这种实验游戏的包容性，其实还挺强的。
不知道 Indie Fund 有没有拿到 cashback？
不知道。
不知道，之前 Indie Fund 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创始人叫做 Aaron Essek， 在我们那个一门叫就是我们的
CC 课上对，
讲了一下他们那个
Fund 的标准。
Fund 的标准，
这个属于那种就是这个确实是属于非常 Indie 的游戏了，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很Walking Simul，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为什么好像大家突然一下就是，也不叫突然一下，就是这几年刚 Home， 然后 Dear Esther， 然后影响出来一大批，感觉好像说我要做一个稍微有点艺术向的游戏，就总得做 Walking Simulator， 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甚至于现在大卖的 Walking Simulator， 我都觉得，就我们之前也做过 Firewatch， 对吧？就是。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还没有结合的好，可能还是这个门艺术，或者说这个新的形式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更多的探索。但是我觉得有不同的艺术家在着身于这个探索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是
就不像我们已经心死了，然后开始做一个爆商业，不叫爆商业，就是印地里边最那个，对。就是没有那种挑战性的，
但是
这个作品卖了多少？我看一下 Steam，
卖你
Steam Spy
一下，
我看一下 Event Zero 这个游戏，哇，卖了20000份，然后 Score Rank 在45%左右，然后它的 User Score 78%， Old User Score 80%， Player 在去年上两周的时间内是1400，然后 Players Total 在17000，就总共买的人是买了20000份左右吧。
两万份其实还挺多钱的，就是因为它一份就20刀了呀。
对啊，
就是多少呀？四，
但十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室。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挠痒痒的小钱了，我觉得
但是他们有投资
但是我觉得 Indie Fund 是未必能收回来那个投资，他们自己是 AAA 工作室的成员，然后这点钱估计就是挠痒痒。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来说一下这是什么，就是叫什么 Steam 的这个人应该还是挺识货，在哪儿就是这游戏吧，看起来逼格特别高，然后就是卖了20000多份，然后我们上次说那个摩摩多拉，对吧，摩摩多拉那个 Under the 那什么现在已经卖了110000份了，摩摩多拉4 Under Revenue Under the Moonlight，
那便宜
最便宜，对，好像是一半的价格，
对，
相当于卖了50000份吧，就好吧。你这么说好像也可以，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买游戏的人毕竟还是相对来讲会理解，说就是我也不叫说理解，就是艺术游戏可能还是面向人数更少，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虽然还挺喜欢艺术游戏，比如说什么Journey什么的我都还挺喜欢，阿布苏我甚至都买了，下次批判一段阿布苏。然后但是这个反正我感觉就是哪怕把它当艺术游戏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欠缺的地方，
是，
然后那么这个游戏就是大家搞个大新闻批判了一番，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他的几个想法是很有趣，我还期待他们工作室下一部作品，我主要是期待就是他们能不能把这个 K， 因为我觉得 Kazen 本身这个系统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他使用这个关键词然后一些基本的这个就是因为现在一般来讲就是深度就是人工智能然后深度神经网络学习出来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做自然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课题了，
对，
然后现在的这个基本上也是通过这种大数据然后往上怼加上各种各样模型调制才出来的，
嗯，
然后像这种像什么小型独立的利用这个 tag 去拼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老的技术，相对来讲很老的技术，但是没有人把它做到这个级别，
对，
然后没有人把它再试图使劲往游戏上面贴，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可以保留，然后如果他们下一代作品继续去在这个系统上去做的话，我很期待他们下一代的作品最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故事，
是，
或者一些更新奇的交互体验嘛，甚至于把整个系统按照新的这个方式来升个级，因为我记得好像微软好像有一个但是它是在线的 API，
嗯，
就是在线自然语言处理的 API， 就是小兵他们嘛，是叫，嗯，不是，就那个就是小娜嘛，对吧？不然小娜就是 Cortana。
对，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Cortana 这个情况是少有的中文识别强于英文识别的一个系统，就是因为微软亚研院的人做的还挺牛的。然后我认识他们几个研究员，然后有一个研究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教授，然后他们那边确实导致中文识别比英文识别要好，这是少见的人工自然语言识别出现的一个案例，所以大家没事也可以回去试试。我其实还挺期待这个东西被公开出来，然后又实际应用到游戏里边，
嗯，
但是我觉得第一款用这个游戏爆款一定是微软第一方的游戏，就是微软自己出的游戏，所以就为了这个我要打入微软内部。因为不然的话其他独立工作者应该用不到这个 API 的，就是没有办法用到什么第一手，包括无论是 Google 还是微软还是 Siri， 我觉得 Google 可能能用得到。
之前亚历山大就是我们一个同学 Alexander King，
嗯，
然后给我发了很多就是那种 procedural generate sentence 的那种，
嗯，
那种就是 GitHub 的，
啊，那个
公开源软件，
是是，
嗯，
但是自然语言处理其实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东西，就是它涉及到挺多的类别，嗯，期待它在游戏里边应用吧，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游戏出来之后可能一些专门做这方面的科学家包括一些专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程师会意识到说啊，这个东西其实用来做艺术还挺有意思的，起码作为一个 demonstration 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对吧？
是，
你只需要给它随便写点什么故事，最好是一个稍微远一点的故事，然后把整个的这个 API 堆上去，然后就能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对吧？
嗯，
实际是这样的。嗯哼，然后那么这款作品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想说的了，这一期稍微有点短，虽然两个人的节目感觉已经比上次的那个瓦尔哈拉还短，啊，什么东西塌了，那比那个上一期瓦尔哈拉可能还短了，然后基本就这样，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没什么想说的，然后，
你先说一说。
观众老爷们，那个我有个问题哈，其实没什么，也不是算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没有你提，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咱们最好在每期节目的最后能够抛
观众老爷们，
对，抛出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讨论，然后我们再下一期节目中来去这个和这些讨论们看看能不能做一些这个交互，然后抒发一下各自的看法。这样，
好，那就随便问一个问题，下一期录啥？
首先一个问题，下一期录啥，对吧？然后大家可以留言跟我们说，下一期录什么游戏节目。然后，就是那我问一个比较泛的问题吧，就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 Working Simulator 来讲，就是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吧？包括这个我们之前刚才说的这个分类是分这个两大类，对吧？就是一类是往情感体验上做，一类是往这个故事体验上做。那么这两类的体验中，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游戏啊，这个 Journey、 Stanley Parable、 Firewatch、 Gone Home 之外，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些你认为在第一在情感体验上做得很好的 Working Simulator 的游戏，然后第二是在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的内容以及对于故事的线索的探索上做得很好的 Working Simulator 游戏，然后大家互相推荐一下，各抒己见，如果我们有机会会有机会有时间有钱的话，然后去看一下这些游戏，然后是这样。那么这算是这期讨论题目吧。那么 这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收听。那我们这期我们的节目应该会在iTunes 网易音乐和这个荔枝 FM 上都会上线，让大家可以去订阅收听，这样能够一期不落的收听到我们的全部节目。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拜拜。